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不知从何时开始，卷子成了一个比竞争更激烈、更形象、也更有说服力的字眼。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不管好坏，只管卷。或为了博人眼球，或为了达到目的，或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人们卷得开心，卷得忘我，卷出了高度与宽度。于是，震碎三观、刷新底线的事情每天都在层出不穷。比如说同性恋、未婚同居、约炮，比如说读童装、读教材、读艺术、读食品等等。在所谓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读观念中，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鹿指为马，都可以是正常的。等到时间一久，人见多不怪，也就适应了，默认了。但是神借着先知的口严厉斥责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以赛亚书的四章第一节到五章十七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耶和华发声的苗，那么可能是指弥赛亚啊，有些人就认为啊是指犹大。那么其要点就是在以赛亚预告灾难的时候啊，有些人会受到神慈爱恩典的保护。那么在弥赛亚统治权力之时，神要将这些受保护的人呢、给分别为圣。那么区别他们的标志将是圣洁，而不是所谓的财富啊，或者是特权。那么这样的圣洁呢，发自真诚和顺从神的心，以及对神全身心的奉献。邪恶不可能永远猖狂啊，神结束所有的罪恶的时候呢，就要到来了。那么神的忠实信徒将会和神一同来掌权。好，葡萄园之歌的教训就告诉我们，神挑选的民族啊，要来做他的工。那么结果就是，他们并不高举正义，他们的确结了果子，但所结的是坏果子。本段中使用了谐音的手法，那么希伯来文的公平和流血的发音呢很相似啊，公义和冤声呢也是一样。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检查过自己的果子没有呢？你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呢？好，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那么神就谴责了六项罪啊，第一就是剥削他人啊，第二就是酗酒 那么第三就是在最终持嘲笑的骄傲态度。那么第四就是颠倒道德水准。那么第五就是自欺。第六就是歪曲正义。那么因着这些罪呢，神就使用了亚述来毁灭了北国以色列，惩罚了他们。如果南国犹大不脱离这些罪恶，那么所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同样的命运。好，先知以赛亚他就说了，他说，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好，这些人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呢，就饮酒作乐了。然而以赛亚却警告说，他们许多人最终将死于饥饿还有干渴。那么这真是一大讽刺。所以如果我们的快乐中没有神的赐福，那么快乐呢便会毁了我们了，因为这等于把神从生活中给排斥出去了，让罪恶进来了。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你看，是让我们来享受生活，但是呢，也要我们呢避开那些能够使我们离开神的活动。那么我们的英雄到底是抗拒神的人呢，还是抗拒世界而来服侍神的人呢？那么先知以赛亚呢，他就指出民族英雄也就是尊贵人啊，他们要同普通百姓一样来去受辱。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价值观是自己的而不是神的。那么今天很多的影视和体育英雄啊，他们就随心所欲的鼓噪啊，并且呢就变成了人的偶像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以赛亚书的五章十八节到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的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以赛亚说，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好，那么第十八节呢，也可以翻译作，那些以虚假的绳索牵引罪孽的人有祸了，神愤怒地认定他们是骄傲和不信的人。好，这是先知以赛亚在本书中提到的神所谴责的六项罪中的第三个祸，第三样罪指的是整个以色列国家不知羞耻或者是没有良心的沉溺在罪中，他们在罪中还持嘲笑的骄傲态度。厚颜无耻的说谎者和轻蔑神的人，他们急忙犯罪，把自己拖向罪疚还有刑罚。他们向神挑战，要神急速的把神要降在他们身上的刑罚呢来去成就。你看以色列呢已经完全陷入到罪恶中了，反而嘲弄神的审判。那么正如鸦片麻痹人的精神，他们的邪恶之心呢就混淆了理性判断了。好，在第十九节，先知以赛亚就描述以色列民挑战神对罪的惩罚。好，请注意这里没有提到惩罚沉默呢更是恐怖，可怕到提都不提。以色列全国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呢就告诉我们，神严厉的审判呢要临到百姓，因为他们得罪神而且还轻慢神。在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以色列祷告求神对付巴比伦求神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七篇，我们看第九节，经文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没有福。你看这太可怕了，但是以色列呢就受到这样的审判。神他是蛮有慈爱的，但是如果你轻慢神离弃神，那么你就没有希望了，审判一定会来的。那么历史上呢有太多轻慢神的例子了，所以除非你想自欺装作没有看见。那么在本段经文中呢，先知以赛亚首先论到不信的表现，那就是坚持犯罪。他用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以套绳拉罪恶来形容他们的罪。那么这种坚持犯罪行不义的事呢，就表明他们的不信神特别是不信先知论到的有关神的作为。不要忘记 先知在形容这种坚持犯罪的情形时呢，也包含了审判的暗示。以虚假的细绳牵罪孽，以套绳拉罪恶，就是说他们必因此被俘虏。那么这是所罗门话语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在箴言5:22，所罗门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以赛亚书的5:20，经文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好，这是神在此卷书中谴责的第四项罪，那就是颠倒道德水准。那么换句话来说，那些人呢，把是非黑白给混淆啊，否认善恶之分，他们企图想用人的价值观来取代神对是非的标准。但是呢，人的价值观是和神的道德观有所冲突的。过去神赐福他们，因为他们认识神，那么后来呢，他们离弃神了，那么因此就造成国家的混乱了。那么今天的婚姻观呢也很混乱啊，婚前性行为、外遇等奸淫罪呢已经很普遍了。那么神称男的为奸夫，女的为淫妇。你怎么想这是你的事儿，但是呢，我很在意神他怎么想。不能区分善恶是非啊，价值观混乱，那么这不仅瓦解个人的生活，还毁灭了整个社会。尤其价值观的混乱呢，并非起因于良善动机，而是力图把罪恶和放纵呢给合理化，那么就带来昭然若揭的一个后果了。以赛亚书的5:21，经文说，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好，第五个祸就是骄傲的罪。那么这是一种自欺的行为。神他恨恶骄傲。在箴言6:16-17，经文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那么提摩太前书的3:6呢，保罗就指出了骄傲呢是撒旦的罪。经文指出，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你看，骄傲在神所恨恶之罪的排行榜中呢，他是名列第一的。很多人自以为有智慧，但是实则却是一个骄傲的表现。那么骄傲呢，会有两种表现。第一，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每个人呢，其实不过是神的被造物，是有限的存在罢了啊，不要太骄傲。那么第二，就是无视神这一真智慧的根源。我们要知道，一切智慧啊，都是来自于神的。好，以赛亚书的5:22-23，经文说，祸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好，歪曲正义，那么这是先知以赛亚在此卷书中所提到的第六个祸，也是最后的一个祸。百姓烂醉如泥，以致呢就失去了正义感了，那么到处呢都充满了不义和诡诈，义人冤枉。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道德堕落到这么低下，那么是一定不能够久留的。那么现代的人呢，是非不分啊。但以前我常听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错就是错，从一开始就错，甚至错到世界末了，就算天上所有的天使加班，也改变不了错的本质。好，以酒为代表的个人性堕落，以及以受贿为代表的社会性堕落，领袖或公务员滥用职权做出错误判断。那么纵观世界历史呢，处处可见因各种权力的介入啊，纯洁之人就成为恶人了。那么社会问题呢，不仅是过去的问题，今天也在瓦解着健全的社会。尤其在和个人相关的审判中可以靠金钱为所欲为，那么正义呢也就为之扭曲了。出埃及记的23:8， 经文说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传道书七章七节，经文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阿摩斯书五章十二节，经文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好，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说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好，先知以赛亚在此呢，就借着火苗怎样吞灭碎秸这一句呢，就指出啊，虽然堕落和腐败的过程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但是刑罚呢，就像火苗吞灭碎秸一样，是又快又猛的，挡不住的。那么神审判的震怒呢，就爆发了。在末日，神可怕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主耶稣基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三节，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那么有些罪呢会带来审判，比如酗酒啦啊，滥用毒品了。那么这些罪影响了自己，影响家庭，影响健康，那么直到完全被摧毁。将残的灯火会成为火焰，压伤的芦苇呢会死亡，我们所犯的罪呢也会导致自我毁灭。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垄断了小镇上的毒品市场，那么法律要办他呢是很困难的。那么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儿女啊，因为接触到毒品，那么也染上毒瘾了。那么这位医生呢，他感到很震惊，很后悔，不久呢他就死了。你看，神不需要插手进行审判，有时呢罪会惩罚罪人的。有很多人呢，他们陷入到酗酒的罪中。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二节，他就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劝导信徒啊，不要让肉体为所欲为。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呢，虽然谈论博爱啊，尊重人权，但是归根结底啊，是利己的。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五节。经文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以赛亚在本节中呢，就反复强调犹大百姓将要承受的痛苦啊，并非出于偶然的，乃是神在报应他们。那么为了督促顽梗悖逆的以色列在审判中认识神并且悔改，那么以赛亚在此处呢，就以过去时态代替未来时态，强调预言必定成就的这种确实性。经文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那么对很多只想谈到神的爱的人，这是一句很奇怪的经文的。没错，神他是爱，你不能够阻止神爱你，但是呢，神他恨恶罪。如果你爱罪，那么神仍旧爱你，但是呢，你要面对神的审判。神的怒气呢，要向他的百姓来发作。这种怒气并非指向不信的人来去发出的。经文说，他的手仍伸不缩。如果以色列寻求神，信靠神，那么神就会来救他们了。那么神的审判和神的恩典呢，都体现在以赛亚书中了。神的掌权和神的恩典没有冲突的。所以如果你继续的沉溺在罪中，拒绝神的恩典，那么你就会知道神掌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呢不断的在增强了。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经文说，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 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时，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澎湖。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好，远方的国民，那么指的是主前722年和主前的701年啊，入侵以色列和犹大的亚述的联合军队。那么先知以赛亚在本段中呢，就以栩栩如生的紧迫节奏描绘了他们的士气冲天的那种威容。他们全副的武装和锐利的兵刀啊，足以使深陷懒惰啊放纵骄傲的以色列呢感到很悲切、很羞愧、很恐惧以及很战栗。那么亚述人呢，他们善于弓术啊，旋风般的古代战车，那么其威容呢足以和现代战车来去相媲美。好，要吼叫像母狮子。那么在巴勒斯坦地区呢，人们认为啊，带崽儿的母狮啊比雄狮呢要更加强壮，让人恐惧。民数记的24章第9节经文说，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那鸿书2章11节经文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那么如此看来呢，亚述军队啊，必极其凶狠残忍。啊，坦然叼去，那么所指的是主前的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第一次远征啊，就把20万的犹大百姓呢掳到尼尼微。他并没有受到犹太人他们的抵抗，他就坦然的蹂躏犹大啊，尽情的掳走了战利品了。那么从犹大的立场来说，那日指遭到亚述侵略的日子，那么对神来说呢，则是高举亚述审判犹大的日子。然而不论从哪个角度，那日呢都是悲哀之日。亚述的侵略如狂风怒吼啊，足以吞噬犹大，那么犹大前途呢就布满乌云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犹大会寻找藏身的岩石。然而以赛亚预言，那刑罚将无穷尽，不会缓和，那将是没有丝毫希望的一个黑暗时期，使犹大百姓呢就放弃了对人的所有希望。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地，这个民族呢还在黑暗中远离神，他们的生活没有平安，他们需要神，他们活在恐惧中啊，到处呢都有危险，我很同情他们，这是神的审判。好，按照年代逻辑来看，以赛亚书从第6章开始呢，就谈到以赛亚陷入了危机啊，加入了有关先知服事的一些记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是没有关于先知以赛亚他的记录，也不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到底如何。他从乌西亚王啊过世时来开始服事的。那么在本章的1到4节。以赛亚在异象中啊，看到时间、地点、人物、荣耀以及神的圣洁。好，请先注意时间、地点还有人物。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1节，经文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一开始呢，以赛亚用悲伤的语气说到乌西亚王他的驾崩。乌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那么现在他死了，很多人相信呢，他是南方犹大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死了以后呢，神的荣耀啊，在以色列中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不确定这是否是真的。乌西亚王征服了非利士人、阿拉伯人还有亚门人，他做王52年。那么因着神的应许呢，国家就蒙受到物质上的赐福。有位学者就说了，以色列国的荣耀随着乌西亚王的死就消失，到今天还没有恢复。我完全同意这一句话。乌西亚王驾崩那一年，以赛亚在思考，贤明的君王乌西亚死了啊，情况呢会有转变， 以色列会成为俘虏，繁荣会消失，经济会萧条，那么饥荒呢也会发生。那么在这种心情之下，以赛亚他做了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儿，他就进到圣殿里了。那个地方呢是可以和神来相遇的地方。诗篇29篇第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好，在神的殿中，以赛亚就发现国家真正的君王啊并没有死。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你看神坐在宝座上，以赛亚已经说过不要依靠人，人的气息呢就在自己的鼻孔里边，当人呼气时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再吸一口气，人呢会因为心脏病发作就死了，所以呢不要依靠人。老乌西亚王他死了，没错，他的宝座看起来很凄凉，但在世俗的宝座后边有一个天上的宝座，以赛亚看到主坐在宝座上。那么这是神的儿女需要看到的一个意象，我看不出有悲观的理由，这是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刻，我宁愿活在现在比其他时期好得多。有人说，你看这个世界多可怕，我们国家和城市世风日下了，但是主说事情呢会这样发生，他说稗子会掺杂在麦田中，他要让稗子和麦子呢一块儿来成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弯曲悖谬、充满罪孽与黑暗的时代，我们唯有就近光，靠主前行，才不致沉沦灭亡。愿我们都能像先知那样，透过苦难看见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